Amen，Amen，Amen，好，我们感谢主。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很短的一段经文哈。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五节，十一节。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翻到的我们再次的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呢，我们把这十一节的经文读过。啊，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五章的第一节这样子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把两只船拢的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今天看到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哈，其实很直接很明白，对不对？他讲到就是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当耶稣在这个格尼撒勒湖边的，就是加利利海哈，就是他的有时候他们称为湖，有时候称为海，因为它是蛮大的一个湖，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称为海，而且呢这个是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些的渔场这些。那所以当耶稣在这个格尼撒勒湖边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个有人很多人在那里想要听，所以呢就拥挤耶稣。耶稣呢就因此呢就坐上找到了一只湖边的这个船，然后呢就要他离开，坐上那个船以后呢就要这个西门，这个叫西门，其实西门就是西门彼得，后来成为耶稣的这个使徒的西门彼得呢，就撑开那个船，然后稍微离开岸边啊，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拥挤他，他就在船上呢跟他们来分享这个福音。那接着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有这个把叫这个西门呢把那个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去下网打鱼。那整个的这个经文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当中所要教导我们，所要让我们看到的，特别是路加这个作者呢，他把这个记录在这里呢，是要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呢，就像我的主题这里分成两个部分，很多的时候我们听的讲到呢，它都是强调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内容应该都是相似的。但是我把两个内容都写上去成为我的主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里他讲到说就是第一是进到水深之处。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叫西门彼得呢把船开到那个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一个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事情，还有他们所做的这个动作。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到后面呢，他怎么样的讲到说这些门徒使徒们呢被召集就是呼召以后呢，他们以后就不再只是成为一个渔夫要去打鱼了。但是呢就照他怎么样的叫西门在那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的那么多的鱼呢，他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接着下来就成为一个印证，以后呢这些西门彼得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的他的这些兄弟或者是这些同伴们呢，他们就要成为一个传福音能够带领更多人信耶稣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使徒。那所以这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我希望借着这一个分享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这新的一年2017年呢，我们能够知道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使命，或者是说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有去反思了，我们去省察了我们2016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或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这个都是必要的。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刚开始的第一个月，我们就要开始订立前面新的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成为神的这个神的百姓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往前去奔跑，而不是只是想思想过去的问题而已。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神为什么说想要接着这个福音这个话语呢，让我们知道你今天你的生命在这前面的一年，你要把自己的生命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透过开进去，因为凭信心这样子迈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要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一个神的儿女跟百姓。那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其实你整个读过去呢，我这里呢照着我这个电子版的圣经，它的主题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是呼召这些的使徒啊，呼召他的门徒的这样子的一段的经文。但我觉得整个的里面它就是一个耶稣的呼召啊，耶稣会出现在这个加利利海边，我想不是偶然的啊。耶稣做很多事情，因为他都知道这些人，他都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做事情都是有计划的。像他去到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那里的时候，不是说他忽然间出现的，哎，我好像闲逛，逛来逛去，然后呢，忽然间就出现在撒玛利亚这个井旁，然后呢，就有这个妇人来，随便就是说跟他谈到，然后哎，他信主了，感谢主，好，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很多的时候去到不同的地方，像在这里呢，至少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呼召那些使徒。所以今天希望接着这个经文呢，今天神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呢，生命不是只是说要每天这样子过生活而已，而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而且呢是可以活出一个更加丰盛，更加这个茁壮的一个生命来，这样子你会看到你的生命是更加蒙福的。那所以在这里呢，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呼召，他在这里呢他呼召了这个使徒，后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前面他也呼召这些群众。所以当他来到这个海边的时候，虽然这里看起来好像很突发性的很刚巧的，就是说碰到好像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的时候呢，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个好像是耶稣就忽然间出现而已，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事件，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整个呢他来到这里就是第一要呼召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甚至那些愿意听到的曾经有人听过讲到耶稣是一个怎么样行神迹啊，或者是说他做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些教导啊，他医治了什么样的疾病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聚集在这些地方，为了要听他能够讲到，甚至他就跟他们就分享传讲神的话语。所以神的呼召，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今天呼召人呢是主动的今天我们每个人可以坐在这里或者只是暂时的短暂的在这里停留的，你今天可以在这里呢都不是偶然的在你的生命的某一个阶段的里头，有一天忽然间有人来跟你传福音，或者是因着某一些的事件你来认识了这个耶稣呢，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相信神都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可能今天是朋友邀请你来，或者是说过去呢当你来的时候可能也是朋友邀请你来，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但是我就是觉得他邀请我，我还是愿意参与所以这个是不是说好像是偶然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所以因此你能够继续的坐在这里我想神耶稣呢今天去到这个地方呢，他是主动的有计划性的去呼召这些的人，呼召这些的门徒更清楚的你可以看到最后呢是过后他也呼召那些门徒们，所以这些就是他的一个目的。今天神把你呼召来这个日本相信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的目的在这里。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以前我们也是觉得做留学生好像感觉这里只是一个好像一个过路站而已只是转站而已，好像我们坐飞机一样，我们要去到一个目的地，但是呢没有飞机直接飞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要飞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再从城市飞过来。就好像我们来读书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张机票 其实那是我们第一次出门哈，1988年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什么转机啊，什么这个机场啊，什么这些里面手续啊，我们都搞不清楚的。但是呢，还好我们就是有三位的朋友，我还有另外两位朋友呢，我们说啊要来读书，所以我们就三个人约了，就同一天出发要来日本。但是来日本之前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到这个台湾，因为他的飞机是这样飞的，去到台湾。然后呢再从台湾飞过来，那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坐在飞机里面，台湾他飞到台湾机场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应该下飞机呢，还是在这里直接继续等呢，还是怎么样。最后终于发现原来是要必须要下去啊，先下飞机，然后呢在那个候机室再等候，过后呢另外一个飞机坐另外一辆的飞机呢再飞来日本，这样子。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又不能够出去，我们只好在那里闲逛哈。逛了以后呢，很快的我们就飞走了。所以其实说是到过台湾嘛，其实也只是到过他的机场，那时候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台湾。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把这日本可能只是因为不是我的家乡啊，或者是说你也没有准备要长期的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日本好像一个过我们在这里好像一个过客啊，只是暂时的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神，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顺服神的引导带领的话，每一个站都有神自己的美意，不管这个站看起来容易还是不容易啊，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顺利或者不顺利，我想凡事都有神你自己的美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说我这是一个过客，所以呢没关系，我就是读完书，然后呢要不然就考完我的试，拿了文凭我就拜拜，我就回家去了，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不做了啊，或者是说我没关系，我就啊就是随随便便的，那就啊读完了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地方我想神都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问，要祷告，神啊，为什么我在这里？神啊，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你看我来了88年，结果呢进进出出就30年就在这里了，那时候我本来也是计算在这里读完的大学，或者读完语言学校，读完大学 OK 就回去了，然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在那里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组织家庭，就终老就在自己的家乡啊。但是今天没有想到神后来就呼召说你要回到日本去做宣教，所以呢我就回到日本来了。那所以每一个站呢，神都是这样子的，有计划的。所以神今天呼召我们，很多时候而且是亲自的去主动的去呼召我们。所以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可能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发生啊，有一些的好像神透过某一些的人来跟我们说话，或者是有一些很大的转变，或者一些的冲击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是神在呼召我们，神在跟我们说话，这些都不是发生于偶然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他也甚至在跟这个西门的这个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什么呢，他就是第二节开始，他说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只有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啊，似乎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好像是好像一个很随意的啊，就说哎，就看到有一只船嘛，刚好这个另外一只船没人嘛，只有这一只船西门彼得在上面啊。他其实原来是叫西门，还没有叫彼得，那时候是后来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的。那他就上船，就上了那个船以后呢，就说哎，把船撑开，我要在上面，然后跟众人讲道。那所以其实这些的行动呢，我想都是神主动的，耶稣主动的去要接触这些人，然后呢透过每一个层面，虽然他们不认识，对不对？西门彼得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多的反应，最后呢甚至来到一个地步呢，他当耶稣彰显了一个神迹的时候，那个西门彼得才说哎呀，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罪人啊，所以他才真正认识到耶稣是谁，才看到哦，这个耶稣原来是不一样的。当耶稣上他的船，叫他撑开，要再坐他的船的时候呢，他都还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可能他只是听说他是一个夫子啊，所以因为你看到后来他称他是夫子，好像夫子就是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 那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但是神却知道，神就来到了他的生命。所以今天神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接着很多的方式，神接着传道人，接着牧师，接着领袖，甚至接着我们可能邻居的阿嫂，或者是邻居的这些的其他的这些不认我们的邻居，或者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有时候神会透过他们来跟我们说话。那有的时候呢，神也会亲自的就是呼召我们，虽然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你说我可能是在20岁30岁我才信主的，但是其实呢，在那之前很多事情发生呢，神都已经在计划了。神已经是他诗人这个在诗篇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了，你还没有形成啊。我们知道那个婴儿的形成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呢，当他刚刚卵子跟精子配合以后呢，他看不出来的，对不对？我第一次师母去照那个 echo 的时候，杨师母去照 echo 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超声波的时候，看不出来，就是那么一块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就说这个是就是那个将来会长成为一个宝宝这样子，但是在那个时候看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那所以圣经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神已经认识我们，已经按我们的名字召我们，而且呢，他已经是这有给我们下了一个计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虽然你不认识神，虽然你还不是神的儿女那时候，但是呢，神就已经在动工，已经做成奇妙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呢？其实不是说人家跟你传福音以后你信了耶稣你才开始做神的儿女，其实在那之前呢，神就已经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这个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神会不但是主动的愿意来寻找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他愿意来跟我们说话，他借着旁边的人，借着其他我们的朋友，借着弟兄姐妹啊，怎么样的把福音传给我们。这个就是神有这样子的爱啊，愿意这样子的来拯救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神也愿意使用我们的专才啊。今天我们这里怎么知道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第一呢，我们看到第三节那里讲到说，那个床是啊，每次这个发音是西门的。西门本来是一个渔夫啊，所以呢，当耶稣上去的时候，他就叫他撑开，然后又叫他去下网捕鱼。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透过这个捕鱼的这个行动呢，其实后来就一个连锁的反应，知道这个彼得呢开始认识到，哎，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啊，或者至少他是一个超凡的一个人，不是只是很普通的这个夫子。那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是借着他懂的西门彼得知道的啊。因为后来我们也看到第四节，当他讲完道以后呢，他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就叫他去打鱼啊。今天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你有的这些的才干啊，你就有的恩赐呢，不要，可能我们不觉得它是恩赐，就我们之前可能读书啊，我们学来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我们有的一些能力啊，专才啊，其实神也很愿意的来使用我们。那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神使用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去依靠这样子的我们自己的专才，我们要单单的来依靠神。神可以使用哈，让我们用我们所懂的啊，你过去所学习的东西呢，也用来服侍他。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看到第二点，我们讲到说我们如何的要顺服耶稣。腓立比书第二章12-18节，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腓立比书的第2章12-18节，第二章十二节这里开始这样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看到他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说到我们可以看到顺服是很重要的。我甚至呢，保罗也曾经用到说耶稣也是这样子的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是神，耶稣本来呢，他也是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个神，但是我们却看到他却愿意为人的缘故而被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这个肉身，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你没有仔细去想的话，你不觉得这个道成肉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对不对？好像我们讲故事好像 很容易的，它只是一个形容词这样子，形容耶稣是道成肉身，从天上从一个神变成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办法能够理解，他本来是神，神是一个怎么样伟大的一个神，蛮有荣耀的，是圣洁的公义的神。所以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人的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就是等于是一个国王好像走入一个贫民区一样，但是其实是更严重了。我们这个还是只是肉体上一个物质，看起来感觉好像一个很尊贵的一个王呢，进入一个贫民区，肮肮脏脏的，很污秽的，好像什么都没有的，都乱七八糟的这个地方，他进到里面去。但是耶稣也是一样的，圣经所以他形容，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个神怎么样的把一个伟大的神挤进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人的身体的里面，成为这个人，然后呢又是从一个尊贵荣耀的神呢，圣洁的神来到这个地上，成为活在这个人的当中，受限制的一个环境，受限制的一个本性的里面。所以这个对神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牺牲，而且呢是一个人所不能够想象的这种的代价需要付上的。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这是因为什么？他顺服，顺服谁？顺服父神，顺服天上这个耶和华这个神啊。那这个呢，在神学的里面可能我们又开始会有很多的问题到为什么他称这个父神是父神那到为什么他们又是三位一体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是三个神是平等的都是神，但是呢却是一体这个到时候我看我们的脑子全部会给他搞得越来越乱但是这个我们曾经上过这个课呢，你就知道要解释这个三位一体其实是很难的到最后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凭信心去相信接受而已但是呢你也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神不是三个神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他不是三个神，他是一个神这个有一天等我们去到天上去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就更加明白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我们是人看人的话，人也是有肉体有魂有灵也是三个部分，但是是不是同一个人？亚牧师就是亚牧师，对不对？这个肉体也是亚牧师，魂也是亚牧师，灵也是亚牧师。你不能够讲我有三个人，对不对？我是一个人，但是里面呢却有三，这个是所谓的三元论但是这个都是神学的东西，如果你不能够完全明白，慢慢的没关系凭信心相信然后呢以后就会更加明白的。那第一个我主要的要强调的这里是什么呢？就是讲到顺服。我们看到耶稣既然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榜样，就表示说我们今天你要能够蒙福你愿意能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前面2017年呢能够蒙福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个顺服。这个顺服呢在12节这里看来刚才我们看的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呢，他说是要战战兢兢的做成你们得救的一个功夫。所以可见呢，你要得救你必须要学会顺服虽然说我们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你已经得救了，但是这个救恩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当然 OK 要进入神学了就是说是的，你信了你已经称义了你是得救的，
但是因为我们都还活着，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我们这里信了我们就离开，拜拜，我去天堂去了，没有，我们都还留在这个地上。对，如果是可以这样，这是最好的。那我们基督徒不选择自杀嘛，对不对？我们只能够等候神。那所以生命在神的手中。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你还有生命气息，表示你还活着。OK， 那就表示神给你另外一个机会啊，让你能够活着，能够来荣耀他的名。但这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呢，你信了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要继续活着。在活着的当中的话呢，我们还要继续学会怎么样做有这个顺服的功课。你要继续的顺服神啊，这个才能够引导我们，因为带领我们能够去到最终啊，就好像耶稣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因为在这个世界末日来之前呢，如果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如果我们放弃的话，那对不起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信主都是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嘛，对不对？你就等于是信主了。那很简单，我们要否认掉耶稣是怎么否认的啊？心里不相信，口里不承认，那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像耶稣讲，要承认他在人面前要承认耶稣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没有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的话，那就等于是否认掉耶稣了。你如果你说啊，我不这个，别人说你是基督徒吗？我不是，不是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否认掉神的时候，圣经耶稣说，我就在父的面前也不认我们啊。因为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他的严重性 ，OK， 不是恐吓我们哈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就是表示说，在这里呢，腓立比书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你要顺服，就当战恐惧战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在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今天你有这个感动，神如果感动你啊，进入全时间服事啊，那就表示这个感动，像他这里讲，这个心里运行的是谁？是神，神在跟你说话啊，神要你这样子的来奔跑。神当耶稣告诉这个西门彼得的时候，说你要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这个是神而来的，耶稣告诉他的话。当然他们是面对面，很容易哈，你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来，哎，这个是耶稣讲的话还是别人讲的。但是今天耶稣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哎，这个是出于神吗啊，这个还是出于我们自己呢，还是出于魔鬼呢？有时候我们会问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那怎么办？就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去看啊。所以你要认识神的话语，你才有办法知道这个是不是出于神。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OK， 我们回去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要看西门彼得的这个回应。当我们讲到顺服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哪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跟原则在哪里呢？第五节西门彼得的回应，西门这样子回应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大家听得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吗？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如果他今天停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恐怕西门彼得还不会成为这个使徒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是我们是渔夫耶啊，西门彼得是渔夫，他说这个捕鱼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是专业来的，对不对？我们是专门捕鱼的。现在你一个夫子啊，你本来是教课的、教书的，你要来教我们捕鱼，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却讲完这句话以后，后面那句话是更重要的，对不对？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子，他们去捕，我想捕鱼的人是最知道哪里有鱼的，他们是最有经验的，他们最知道说应该去哪里。等一下我就告诉你，像这个钓鱼也是一样的啊。你如果你懂得钓鱼的话，钓鱼不是说大白天的，然后呢你就随便在那个河里面就丢下那个饵，你就希望能够钓到大鱼，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啊。你要懂得去哪里钓，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石头底下，或者是在那个比较阴暗的地方啊，这些鱼很多时候是在那些地方的，特别是深的地方啊。等一下我们就解释给大家看哈，为什么耶稣叫他们进到深水，要像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进到水深之处，为什么要进到水深之处？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西门说，我们已经打了整个晚上没有打到鱼，但是 依从你的话，我们就消亡。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啊、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蒙福，你一定要学会顺服。顺服当然神，顺服人、啊、当然人呢要看他是有没有遵行神的原则，这个很重要，但是顺服神是肯定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话语可能你听不懂、啊、你看不懂，对不对？你看了好像觉得没有，不合道理的，你觉得这个不合常理，你觉得我听过去这个怎么可能，照人的常理来说这种是违背人的、好像是我的头脑所不能够通过的，我不能够明白的，但是那又如何，对不对？因为这个话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的。你说神会出错吗？神会犯错吗？神今天本来你就是说今天呢你应该是生在李家的，但是呢因为神突然间有点睡着了，他写字的时候本来是应该写李家的，但是呢因为睡着家多一画就变成季家了、季节的季，所以你跑到季家生出来了、所以你说哎，神啊，我你应该我是生李家的，李家比较好嘛，比较富裕啊，比较怎么样啊，怎么你不让我生到季家去了、这是你搞错了、绝对不会的。所以今天圣经里面的话语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我们思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人的角度去想神，好，我们觉得说哎，我觉得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神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神应该是全然慈爱的，不应该是有这个，不是一个很残忍的神。所以当他灭绝这些仇敌的时候，为以色列人灭绝这个仇敌的时候，所以神是很残忍的，这个不应该是神，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问很多问题，为什么神会让好人受苦、为什么好人会死得更早、不一定哈，不是全部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看到当然就是部分的，然后他们就会拿来质问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神为什么这么残忍，连这个妇人连小孩都要杀尽，全部都要杀尽，不能够留一个，甚至有的时候连动物也要杀尽，动物会得罪你吗？不会啊，为什么要全部杀尽？那很多我们会有这种问题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人的角度去思想神。那我告诉你哈，我曾经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中国所想的神，其实你如果仔细去想的时候，你发现是蛮有趣的。当我们中国人讲到玉皇大帝，是吧，在那个天上啊，那个天庭里面啊，不是有玉皇大帝，我们讲到孙悟空哈、啊、讲到这个大闹天庭哈、啊、结果这个玉皇大帝是怎么样，头痛啊，对他束手无策，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抓又抓不住他，打又打不过他，那要怎么办，对不对？只有容许他随便去采蟠桃也好，怎么样大闹这个天宫也好，没有办法。最后是什么，他请多一个什么如来佛祖来说哎，叫他收服。那到底是如来佛祖比较厉害呢，还是玉皇大帝比较厉害？从整个故事里面来看，好像玉皇大帝是最高的权威嘛，对不对？他是应该是管理天庭，管理人，这个人间的这个神，为什么变成只有如来佛可以收这个孙悟空，而不是玉皇大帝自己来收、啊、这个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另外呢，你还可以思想猪八戒、啊、我不是就是这个，我不是这种叫什么轻看，而不是评论哈，我只是我们会思想，就是这个本来是天蓬元帅在天上，但是呢因为什么，他因为什么被打下来的？哇，作为一个神会去调戏嫦娥，这个是，对不对？那所以当你整个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很奇怪、啊、这个神为什么会出现，我们人想出来，因为这是人想出来的，我们觉得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神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果呢有时候神呢也会犯错的，这个神跟这个神犯了恋情，不应该有的恋情，结果呢就被打下来，或者是说、被谋杀了、被另外一个神杀死了，被杀死了以后呢，等一下另外一个神他的孩子又来找他报仇、啊、所以整个就好像人间一样，不是像天国天上一样哈。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想神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就会出现很多的差错、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反而很多，当他讲到神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书好像很多都是如果你要 去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大概你也会发现就会有一些的矛盾。但是其实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圣经，你就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去解释，比如说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今天当他想到说要把这些仇敌杀尽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这个是神他的这个圣经说他是有主权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呢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这就是他的主权。那你问说神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告诉你，圣经说他是自有永有的。什么叫自有永有，或者是太初有道？那个太初呢就是表示起初，这个起初不是说，原来还是有一个开始的，不是的，就像我们这个化学这个数学里面写的无穷大的，你说无穷大它的头在哪里？没有穷尽的，这一头到哪里去我们没有。但是你用头脑去思想的时候，你有办法想象这个道理怎么样能够说得通啊？这边是无穷大，这边是无穷大，两边都不到地的，那你说这个时间还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一个极限呢？不知道。那这个神就是这样，当他讲到我是自有永有的神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所以对不起，主要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去思想他给我们的这个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不应该去问，我要不要去遵行这个话语，我要不要去做这些的事情，肯定是要的。你不能够说，这个很难，这个是好像不合理，所以我不愿意去做。你必须要知道当神把这个话语给我们的时候是为了你跟我的好处，你愿意照着去做，就好像神所应许的就必蒙福，你不愿意照着去做，那个咒诅，或者是说这个咒诅可能不是出于神，可能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咒诅，因为当你杀人的时候肯定别人会找你报仇的，对不对？你去犯罪，你去做各种各样的恶事的时候，那个责任肯定要跟上来的。所以这种是理所当然的，也照自然的律来说呢也是这样子。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神是绝对的，圣洁公义的神，所以还有一个审判。如果今天你觉得我的事情好像这个世界的律法不能够审判的话，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律在那里。所以这个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就好像西门彼得一样，他说我们已经劳碌了整夜，但是因着你告诉我们这样子行，所以我们还是这样行。他用脑子去想的话绝对不合理的，对不对？我们已经捞尽了大概这附近所有的地方，结果呢捞一整夜没有捞到一条鱼，现在你耶稣说你去到深水之处下网，你这不是玩我们吗？对不对？你开我们什么玩笑？你要我们要白跑一趟，我们已经抓了整个晚上没有，现在你还要我们再去一趟，这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西门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人，因为如果你仔细去查考西门彼得的这个性格的话，他其实是一个急性子来的。在他还没有被改变之前呢，他的性格是很着急的，他是很急进的，耶稣如果有人要把你关监牢的话，我愿意陪你一起关监牢，如果有人要把你钉十字架，我要陪你一起去死。这就是彼得的性格，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说你去，他就老老实说我们已经抓了整个晚上，但是呢因为你讲我们还是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顺服的一个功课，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学习。虽然很多的时候你不明白你不了解，但是呢你就照着去做嘛，因为谁？因为他讲的，因为天上的神讲的，耶稣讲的，所以我们就照着去顺服吧，看看神到底可以从这样的事情的里面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经历神。如果我们今天像讲，我们曾经讨论过有关于这个星期天上班不上班的问题，要不要来聚会还是我们应该去上班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我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留学生，我曾经在这里我们 也辛苦过，我们的家庭的背景其实也都没有很丰富，但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所以每一个留学生都要打工的。那时候如果星期六星期天打工的话是整天的薪水嘛，对不对？平常一天只能够打四个小时，星期六星期天你要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都没问题的，但是平常是不可以的。那所以要放弃这个星期天打工的时间而来聚会或者是参与教会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照着去顺服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哎，你今天发现我还在这里嘛，对不对？我还站在这里跟大家讲道，我没有饿死，啊，我也没有因为我在那时候星期天没有打工呢，结果我都变得很穷苦，我今天活在那个穷人这个什么什么贫民窟里面，没有的，啊，我们今天还站在这里，而且呢，其实还不错嘛，对不对？身材还蛮好的，啊，至少是可以看得出来是蛮丰富的，不是没有觉得好像很受苦的感觉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见证，那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就是这样，神要我们学习顺服。其实很多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呢，神也愿意成就，但问题是我们要首先学会顺服的功课，啊，你没有顺服，啊，到时候我们都是在靠自己，啊，像我们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能力，这个是到最后呢恐怕后悔莫及，啊，那所以西门彼得他没有，当他照着去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就怎么样蒙福了，哎，很奇怪的，他们第六节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哇，这个是对不对？神如果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所以神如果告诉你，哎，你要往水深之处去，你就应该往水深之处去。虽然说如果你在用不是用用一个很实际的这个想法来看的话，水深之处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大家觉得水深之处是怎么样的？很深，深海里面的。如果你要去到水深之处的话，我们人普通的人是活不了的，因为太深下去整个人会爆炸的，啊，因为气压不一样了，啊，你去到里面至少你来到一个地步呢，一定耳朵这个耳膜会破裂的，整个人会到时候 就缺氧，就到此就完蛋了，啊，或者是说呢，这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深水里面为什么会有很多这个很美味的鱼啊？今天他们开始很多人去愿意，像日本也是一样，很多人开始愿意往深海去捞那个鱼。为什么？那个鱼的那个听说它的肉是比较甜美的，而且呢，平常你在水浅的地方的话呢，都不会看到是大鱼，大部分在水浅的时候都是看到小小的鱼，啊，所以你要捕鱼真的要钓鱼的话，你不应该是钓不在水浅的地方钓，而是要在水深的地方，而且要比较黑暗的，比较那种阴凉的地方，因为大太阳没有鱼会漂浮在水面上给太阳晒得半死，啊，它自然都会躲起来的，都会躲在石头底下的，它都会躲在这种的树荫底下的，所以你要懂得钓鱼的话，你就是往那种地方去钓，你就钓得到鱼，啊，所以在海里面也是一样，你那个水越深的话呢，你会发现那里面的鱼其实是确实是会很多的，因为没有竞争嘛，没有敌人，黑乌漆抹黑的，所以很多它的天敌比较少，所以因此鱼呢就能够生长。那所以神要我们往这个水深之处去呢，其实也从我们个人的生命来看，也就是看到好像是很不容易的。神有的时候要我们跨出信心的一步，啊，这2017年呢，神要我们就是往前，啊，照着神的这个不是钱财的钱，啊，往前面的钱，啊，就是说神愿意我们往深，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困难的地方，很不容易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我想都还是有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那神愿意我们就是说你进入到这个更深入的地步去，啊，往这个好像有时候很困难的，很不容易做到的，要去就是说可能要挣扎的去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进入。如果是神呼召我们去的话，我们就应该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捕到更多的鱼，才能够更加的蒙福。因为这个考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而且你要立定心志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你看到这里呢，当他捕到这些鱼的时候呢，不但是西门彼得自己能够蒙福，后来第七节他说什么，他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了。这个两只船另外一只是什么？原来停在岸边的那一只，他们去洗网了，所以没有人在那里，耶稣就叫了西门这一只船就出去了。结果他抓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叫另外一只的同伴来，啊，然后呢他们同伴就一起的把那个网拉上来，那个网几乎就要裂开了，啊，这个让我们看到那种的丰富，啊，所以现在因为西门彼得愿意顺服，不但他自己本身得着了一船的鱼，啊，但是呢 另外的同伴也因此而得着一船的鱼。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今天我们的顺服不是只那种祝福，不是只限于你而已。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做我的祝福就是在我而已啊。但是其实当我们学会去顺服神，照着神的心意进入那个水深之处的时候，那种的祝福是祝福你还有你周围的人。所以你今天愿意你的家人，你愿意你自己的这个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周围的这些的人呢，能够蒙福，我们必须要接受挑战啊，肯定是要接受那个挑战，要进入那个水深之处呢，你才能够捕鱼啊，得到很多的鱼啊。当然这个是要按照耶稣说的方法啊，不是自己去乱闯乱冲啊。那这就是顺服耶稣能够让我们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好处，虽然是很不容易的。就好像耶稣也说，我们要跟随耶稣是什么？你必须要舍己背架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神。所以首先要舍己，你必须不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子做，我就是照着我自己的方式啊，照着我自己的心意，照着我要做的我来做。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是如何，所以明天会出什么事情我们都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靠自己。那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彼得就因为这样子而看到，哇，这个耶稣是谁？耶稣是真的神。耶稣至少他知道，哇，这个夫子不是普通的夫子，对不对？他在这里做了什么呢？第八节他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反应会不会有点奇怪啊？会不会奇怪？耶稣已经现在帮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让他们抓到这么多的鱼，结果呢，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不是说，啊，耶稣感谢你给我这么多的鱼，或者啊，耶稣谢谢你行的这个神迹，我很蒙福。他不是，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啊，因为知道他是神。他是神有什么奇怪呢？他知道他是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是亲近神，你越发现自己的不对的地方，你越发现自己是污秽的，你越是发现自己是无能的，是无力的， 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神是伟大的神，神是圣洁的。当你越靠近他，你越想说，神啊，我越来降服于你，我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你越看到这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你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啊。就好像很多的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的伟人，当他们看到，甚至玛利亚看到那个天使的时候，为什么他都很害怕？有些像这个约翰，甚至像这个就摔在就躺在地上，就好像死掉一样，就好像整个人不敢动了啊！甚至神也跟摩西讲，你不能够见我，你见到我就会死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的圣洁。所以当我们看神的时候，你这如果真的有去看这个神，有去认识这个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认识他不是说只可以从这就会从这个神身上得着什么样的好处。当你越认识这个神，你就越认识自己，你开始发现到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因为神是圣洁的，就一个反应，就好像我们对着镜子啊，当你透过这个神的话语的镜子，或者透过这个神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反应到里面的话语教导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样的爱主，怎么样的跟随神。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原来我们是有问题的啊，我们是不配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我越认识，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祷告就是，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这个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小孩子，对不对？他不懂事嘛，他有的时候觉得说赚钱好像很简单哈，他只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好看，我想要这个，所以我就是要这个。你不给他就哭啊、掏啊，而且是躺在地上啊，或者打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今天你不要讲别的，我是楼上那个小的已经是这个样子哈， 他要吃的时候你不给他吃，他会越哭越大声，越哭越高音，然后哭到他声好像嗓门快要沙哑了，哦，那好像父母就不忍心了，就非得要给他 喝奶了，或者是不过已经是他已经很乖巧，讲真的，那在医院里面 住那个刚生下来那几天在医院，那个医生说哇，这个孩子真的很乖，真的是很我也不知道他日文用什么了，但是他那时候跟我讲就是很乖，多纳西哈，而且是他别人孩子都哭得半死，他就静静的，都在那里就没有什么。我们第一天他生下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刚生的时候他就死命哭死命哭，因为刚刚出来嘛，所以挤过那个子宫颈的时候，哇，这个头都变形了，变成尖尖的，就好像扁的这样子。但是呢生下来擦干净了，医生那个护士给他量了以后就把他放在我们那个师母的旁边，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诶，他就一直瞪着就这样看就不哭了，所以他是确实是一个很乖巧的一个孩子。那但是你就会看到小孩子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他就会啊哭啊哭啊，他你不给他就会越哭越大声，越哭越大声。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们像一博住在三楼哈，前一段时间他就会有时候会听到小孩子哭声的，真的很大声哈。那这个呢，我们就想到就是透过认识神，我们可以认识自己。所以你要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圣经你没有这样子的反应的话，那是有问题的。对，你读神的话语，你阅读你没有觉得说好像可以反映自己个人是怎么样的，你读了神的话语你还是觉得我就是要这个，我就是神啊，我就是要一个对象，神啊我要一个男朋友，神啊我要一个先生，我要一个太太，或者是说神啊我要事业，我要100万，我要怎么样，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回应反映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然后呢就好像那个彼得讲道的时候，那些人的心是什么扎心，觉得说这个话语讲出去心里很受伤，觉得好像心里很不好受，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真理，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我们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好像犯了什么错，我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应该悔改在神的面前。那但是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但在跟随耶稣的这个道路上也是一样，让我们学会不要只是看物质，我能得着多少，我得着了多少的好处，我得着了什么样的东西，我今天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来问候我一下，有没有人打电话 来关心我一下，还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你需要人的关心，我们了解，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也需要去打电话去关心一下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如果都只是这样子的去思想，只要得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很苦的，因为不会每次你想什么就有什么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得着了，我们还会在想这个人真的是对我好吗，这个人是真心的吗，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的心态都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都在想到，我自己好像这个人对我不够好，人心不足是蛇吞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以前我听着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荒谬哈，什么叫蛇吞象，蛇吞得下象吗？不可能的。但是当人不足的时候，人觉得贪心或者不足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所以让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在2017年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往前来奔跑。神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得人是更大的一个祝福，让我们首先学会开到水深之处，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进入一个水深之处。这个水深之处每个人不一样，或者你个人的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的也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水深之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需要进入的一个水深之处。但是当你迈进去的时候，当你凭信心进去的时候，神说我就要塑造你，让你透过这些的困难，或者透过这些的危难，让你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得人如得鱼的一个渔夫。得人如得鱼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工作上，传福音的事情上，或者是甚至得着我们的家人，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工上，甚至呢当然属灵的一些的祝福，我想都是可以的。所以让我们学会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我们这样子的来奔跑，在2017年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的。我想神愿意更多的来祝福我们，而是在乎我们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福分。今天若是神给我们更多的福分，我们是会更爱主呢，还是我们会远离神？我们有了许多的好处以后呢，我们是会更加思想如何的来做成神的工作，还是我们就会想到自己要去享受，要花尽自己所有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敬畏你，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把许多的这些的宝藏放在神你自己的话语的当中。今天主啊，我们看透过这个路加福音，我们也看到神呢，你在这些使徒们身上所行的，在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你的时候，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来亲近他们，主啊，你愿意来选召他们。今天我们相信我们坐在这里的，主啊，你也是这样子的来选召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不配，主啊，我们甚至也有软弱的，或者是我们也有自己个人的一些的问题，但是主你却不看我们这些的问题。主啊，你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问题，今天你才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因为主你愿意透过神你自己的能力，透过神你的祝福，让我们能够被改变。主啊，我们能够进入更加丰盛更加完全的地步。主啊，我们就求你，主啊，让我们在这个2017年，主啊，我们学会怎么样的定义，就是要能够被你来使用。主啊，我们要来更多的来寻求你，以致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软弱，也透过神你所加给我们的能力，好像保罗所说的，主啊，就是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甚至主啊，也能够胜过一切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征战。主，让我们能够进入更加完全更加蒙福的地步，因为我们知道神啊，你要我们得着这些的恩典，蒙这些的福分，不是为了自己而已，乃是为了 也许多主啊，在我们周围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或者已经认识你的，主啊，你能够透过我们，主啊，来祝福他们。主啊，我们就求你，主啊，你亲自来引领导带领我们，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水深之处。主啊，让我们靠着你，主啊，我们顺服你，我们就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虽然很不容易，而且甚至有很多的挣扎，甚至有涉及有一些的矛盾，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征战，但是主，我们就说神啊，我们相信主，你要我们去到这些地方，主啊，必是有神你自己的美意。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来恩待祝福我们，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每走一步都低下更多的脂油。主啊，让我们每走的这个地方，主啊，你都赐给我们为我们的产业。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引导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分开的脚步，让我们回去也都能够有平安，主啊，也并且晚上都能够有很好的睡眠休息。主啊，让我们明天继续的有体力精神来奔跑。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